从2005年莲湖会达成五项愿景，到2015年朱席会面临艰难处境，两岸是否从当年的破冰之旅进入了所谓的新冰河期？台湾2016年总统大选，朱立伦选还是不选？国民党群龙无首，陷入领导危机，是要上演黄袍加身，还是揭竿起义？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4月26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国共两党即将在上海举行国共论坛，同时敲定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率团访问北京，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5月4号举行众所瞩目的五四朱席会。朱立伦强调两岸关系是全方位的交往，而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则警告勿将两岸关系国共化。究竟这一场朱席会可能产生怎样的政治效应？海峡论坛今晚邀请华盛顿和台北的两位来宾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东宁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环绕着朱立伦，我们下半场要讨论的话题呢，是关于目前台湾内部的这个政局啊。在明年要进行的这个总统台湾中华民国总统大选当中呢，民进党目前看起来就是笃定是由蔡英文来这个出征啊，但是在国民党这边呢，目前呈现是一个乱集团的局面呢。这个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他说了很多次，他不会参选明年的这个总统大选。那么目前来看的话呢，国民党内部是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他首先领表，那么也有可能有人说立法院院长王金平他也有可能会参选，另外还有很多这个有意愿的人，包括已经像这个跳出来的杨志良，还有人说有可能有李鸿源啊等等，很多很多点名的人，但目前看起来是一团混乱。究竟国民党的这个明年总统的这个候选人到底会是谁？为什么又那么难产生呢？这是海峡论坛今天为大家预备了几个话题。那么首先由我来介绍今天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来宾。那么今天为大家所请到的呢，是对于两岸交流还有台湾内部政情都非常熟悉的昆山科技大学的吴汉吴教授到节目当中。吴教授您好。
两位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吴汉教授再次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那么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谢谢博弈，也欢迎吴汉教授再次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而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美国维吉尼亚社区大学的董事会主席赵惠普先生。赵先生欢迎您。
两位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们大家好。
好的，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发表您对我们今天讨论话题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下面我们正式进入海峡论坛今晚上半场的讨论。就在国共两党正紧锣密鼓筹备朱席会的同时，2005年的莲湖会也届满了10周年。我们现在回顾一下，连战与胡锦涛两人在10年前所达成的五项愿景，分别是在认同九二共识的基础上恢复两岸谈判，还有第二项是终止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议，第三项是促进两岸经贸交流，建立合作的机制，第四项是促进扩大台湾国际空间的谈判，还有最后一项是建立国共两党定期沟通的平台。那么前国台办主任陈云林昨天星期六在纪念这个莲湖会10周年的研讨会上就表示，这五项愿景当中只有第二项终止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议还没有如愿，这是他的说法啊。那国民党副主席郝龙斌则说，两岸这10年来是前进多后退少。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吴汉吴教授，我们就知道这个当年连战的大陆之行被称为是破冰之旅啊。那么现在郝龙斌说两岸关系这10年来是进多退少，但也有人认为两岸关系目前是不进则退，甚至因为太阳花运动和选举的因素啊，已经进入了所谓的新冰河期。不晓得您的看法是什么，吴教授？
我认同这个郝龙斌副主席的讲法，就是他两岸关系发展基本上是向前进的，但是他偶尔中间还是会有一些波折，他会回过来盘整一下。这个有点像股票市场在多头行情的时候，它还是会有这个跌落的时候。那么太阳花学院当然带来了一些醒思，让大家好好这个重新思考一下两岸关系该如何再继续走下去。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可以看到是这样的，当然在执政的国 民党基本上是一个积极的两岸政策是没问题，可是我们看到过去在民进党在这个执政的时候对两岸关系基本上是不作为的哦，或者是消极作为，但是最起码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民进党要推出来的候选人蔡英文主席还要特别讲这个两岸关系是要维持现状，所以对两岸政策他也必须有所琢磨了，我想这都是我们看到的一个这个具体的发展。
好的，感谢武汉吴教授回到华盛顿现场请教赵友先生，您觉得这个两岸关系目前是像我刚刚讲的 不进则退的新兵和型，还是像武汉教授所说的是这个只是进行盘整期啊？那另外要请教您的是，刚才我们提到这个联湖会十周年这五项协议，我们来回顾的这个愿景当中呢，第二项这个达成和平协议的部分，有人认为说这是两岸设置的所谓统一路径图的最后一块统战的拼图，那么整个如意算盘是被去年的这个太阳花运动给打乱了，那现在重启国共论坛等于是重启这个美军对台湾的统战工作，要把这个两岸关系拉回到重新设置回这个两岸统一的这个路径图当中，借由这最后一块拼图，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些评论呢？
这种评论当然就是看看是谁在看了哈，那在台湾就是很可惜的，就是有一群人老是觉得这个国家有一种认同上的国家或者他自己的文化有点认同上的问题，所以他觉得任何跟中国和平友好的都是一种很可怕的事情，他不愿意去做。但是我刚刚我想跟主持人我就很快的讲一点，免得我忘了这点，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五点啊，就是十年来回顾。我想我的想法跟陈云林主任有点不同，就是说他只觉得说这个
只剩下第二项还没有，
第二项我觉得他的第四项哈，就是说促进协商台湾民众参与国际活动啊，这个空间啊，原则上我们这十年中也没有怎么很明显的看到，我觉得这点还可以加强，尤其是再过一个多礼拜，就五月四号的时候，我们习主席跟我们朱主席要会面，我觉得我如果是朱主席的话，我会不会提出来，就是说在这一次可不可以要求我们中国把台湾这个在国际上面能够参与的空间落实啊，然后呢不要说十年以后还没有达成，然后呢尤其是第二点刚刚讲的说敌对状态，最近看到很多间谍案谍对谍，真的是把这
没有终止敌对状态，
对啊，就是你们这个中国有一些什么国安单位，他事实上他需要再修正一下他那种很保守的想法啊，我觉得这个都是可以值得检讨的。但是两岸中间就是说我们这样讲，就是说我们一直在回顾一直在讲，然后呢实际上呢我一直觉得就是说还有一点就是说十年了，我们从两岸绝对不来往变成国共它有固定见面的平台，那么看得出来，如果说我们刚刚一开场的时候看到这个民进党的蔡英文主席就一直讲说必要变成两岸只变成国共之间，所以这个言下之意是什么，我一直在想是不是说，而且从去年就听说这个蔡英文前后派了几波人到北京，说他很想要到中国去，当然去见谁肯定我们也知道他想见谁，开展民共交流，就是说除了民共以外，十年之后我们来检讨一下，就是说我如果是朱立伦的话，我还会要求说希望习主席能够跟台湾不同的党派不同的声音也接触，这样子去
超越这个国共关系，
超越就完全就是说从你现在很怕到你去那边把这个东西放在平台上来讨论，你马上就变成是一个新，你回到台湾机场的时候也没有会像十年前连战在这个机场受到人家包围一样啊。那因为什么呢，毕竟这十年中间台湾也有很多人看到中国大陆开放以后呢实际上很多这个夜市的老百姓都可以赚到一些钱，对不对，然后呢我们很多旅游业也因为这样子开放，有很多卖礼品的也是因为这样子，而且呢尤其开放自由行之后，我们发现有很多中国的年轻人到台湾来以后呢，不是来一次哦，经常来台湾的所有活动都来，因为他发现这是一个少数的地方能够那么安全，然后呢又让他们体会到一些他们幻想中的中华五千年文化的一个底蕴在这个地方，这是台湾最强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习朱会的时候，我希望这个朱立伦主席能够把我刚刚建议的几项也提出来嘛，对不对，我觉得这就是一个 你就是一个很成功的旅行了。
好的，最近这个习主会两个人要谈些什么，我们稍后一一来展望。不过我想先就这个习主会的这个行程安排来请教台北的吴汉吴教授了。上周我们的来宾严建发教授分析了这国共安这个整个论坛的行程安排，有所谓的矮化朱立伦之嫌哦。在上海安排的是政协主席俞正声和朱立伦先共同召开会议哦，这个显示了习近平似乎不愿意和朱立伦来平起平坐，而是等在上海开完会之后呢，再安排着朱立伦啊北上上京去朝圣来觐见这个习近平。那我们就看到民进党议员在质询的时候啊，用这个习皇帝和小朱子的图来讽刺这个朱习会所影射的一种组成的关系哦。那我想请教吴教授，在这样的一个尊卑格局之下，有评论就指出了国共论坛这一次根本就是朱立伦的一个政治自杀，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些批评呢？武汉吴教授，
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呢，我们就想到说，像这个蔡英文主席一再强调说，我要维持现状，我可以开展两岸关系，那这样看起来是不太容易做到的，最起码他党内有一些人还是用一些传统的思维来看待两岸关系。那么过去我们看国共论坛里面，它的模式大体上是这样，是先去参加国共论坛，然后再找一个适当的时间，然后再去跟这个党跟党的主席再会面。这过去我们看这个连战主席的时候，吴伯雄主席都是这样做的，所以这次这样的安排也没有什么太突兀的地方。
嗯哼，
那你一定要在这上面去做些文章，当然都有话可以讲。那好在呢，朱立伦现在只是一个新北市市长啊，他并不是一个国家元首，所以这些问题我想对他的伤害并不会很大。那重要的我们是要看到这个朱立伦这次去跟习近平会了面，然后能谈些什么东西，是不是能够具体的展现出来，这个他是能够为台湾的这个在两岸关系发展上面带来比较正向的一些这个作用。如果朱立伦能做到这样，我想对他来说是加分的。
好的，感谢吴汉吴教授。那么回到华盛顿现场，这个赵先除了这个展望朱习会可以谈的一些议题之外呢，我想加入这个选举的因素，请您继续来分析这次的会面哦。那么还记得这个连战在2013年带着他的儿子连胜文，也就当时准备要竞选台北市长的连胜文去会见参见这个习近平，两人还握手合影啊。没想到后来这张照片在连胜文他的选战当中成为了一个票房毒药。后来我们也知道连胜文他是等于是选的是非常的惨哦，可以说是一败涂地。那么有人就认为说，如果朱立伦这次真的要选2016的话，这次的朱习会如果真有一张合照的话，也会成为他的票房毒药，让他选得很糟，甚至成为连胜文第二。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些批评？
我觉得这连胜文跟朱立伦不能相提并论。为什么？因为朱立伦毕竟是参加一个行之有10年的国共论坛啊。那么那连战前主席带着他儿子，他儿子那时候什么身份都没有，所以我觉得这两件事情是完全是不相同的。而且连胜文自己个人是一个从来没有一天从政的人，一下要跳到这个首都的市长，我觉得所有这个国民党党内的人有志之士都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因为连蒋经国都从一步一步爬起来，就不知道连胜文凭什么可以空降就来选台北市长。我觉得那时候不管是谁提名或者怎么样把他做出现的人都是非常糟糕的，而且呢他根本还没有准备好啊。
朱习会对朱立伦他的选情如果真的要选的话，是利是弊呢？
我觉得就刚我前面这样讲，就是说如果你去那边还是在这个十年的架构之下没有突出的话，当然人家可以对你来攻击，但是如果今天你把这个他讲的5项说希望他能够落实，哎，这就对台湾人民有一个交代。另外一个呢尤其是他们讲的第5项国共党对党固定的会谈，变成说党对台湾很多不同的声音的党有，这我如果是我觉得如果说朱主席哈能够这样子的那么扩大胸襟的来建议一下，那北京接不接这个球是北京的事，但起码朱立伦朱主席你把这话放在台面上讲，你对台湾的人民就可以交代了，就是很大的加分。
好的，感谢赵海波先生。究竟这个习主会有没有可能达成突破？习近平有没有可能送给朱立伦什么样的大礼呢？我想继续把时间交给在台湾的主持人叶博弈，请他继续来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谢谢东尼。那么首先想请教吴汉武教授，就是这一次如果这个您觉得朱习会，当然您刚也提到说这个朱立伦他现在并不是任何除了这个新北市市长的身份之外，他没有任何其他的这个还有国民党主席之外没有任何的这种比较大的头衔，所以很多人好奇，就是说到底这一次两个人谈的主要议题是什么，就是习近平能给什么，朱立伦又能拿到什么。那么 到如果回来的话，现在大家都觉得说国民党声势比较弱，民进党声势比较强，那么究竟这一次会面那对国民党会有什么样的意义？您怎么看这整个的一个情况？
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回到三一八学运这件事情，因为从三一八学运之后，两岸的很多动这个过例行的活动都停掉了，那基本上是处在一个相对停滞的一个状态。那所以这次朱立伦去到大陆去，大家当然就期待比较多，看是不是对两岸关系能够比较有一些正向的发展。那所以在这个平台上面，我认为这个习近平可以在这里对在对台政策上面，他还是会有一些表达啊，就是不是在未来对台政策上有一些怎么样对台湾的一些新的做法。那么当朱主席去呢，他去了之后，他能不能在两岸关系的开展上面提出他的个人的一些观点，然后能够让这个整个这个气氛呢，看起来就是说他是一个可以为两岸关系加分的这么一个人。那这样的话，对，我想这次他的会面对朱立伦来讲是有用，是有作用的。那所以这个当然这个党对党的领导人见面，他也不是凭空的，也不是说随便就见就见。那他无论如何啊，他这个不是，我想只是如果具有形式上的意义的话，那见这个面是没有意思的，他一定应该会有一些实质上的一些安排。
那吴教授，我想再继续请教您，就是说先前刚刚东宁也提到说，这个蔡英文主席也曾经说过，就是两岸关系不应该局限于国共之间的关系。那您觉得目前以民进党的声势比较旺的这种情况之下来看的话，您觉得大陆方面已经有跟民进党展开交流的一种具体做法或者是一种规划了吗？
交流应该是在台面下，应该是常常会已经出现的。比方说像过去像赖清德市长也到大陆去了，也谈了一些问题。那么之前这个张志军要来台湾，那么国台办的一些负责人也到台湾来，这个跟深绿的甚至到跟深绿的都见面。我想这个交流是存在的，只是它没有台面化而已。那么至于说这个是不是将两岸关系现在是国共关系，那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民进党自己去好好反省的。也就是说你在过去在两岸关系上你没有去积极的投入，当然形成的是两岸国共关系嘛。所以民进党讲说这是国共关系是民进党不负责任，这是我的看法。因为民进党如果你积极投入的话，今天就不是国共关系。那今天你看到了这个就是局面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民进党觉得我应该来投入了 OK， 所以否定以前说以前那个叫国共关系。那我觉得不管如何了，那在我们台湾内部呢，你可以说它是国共关系，可是从大陆来看呢，他不见得会这么认为，说这是我的国共关系，他可能要说这还是两岸关系。
嗯哼，是好的，谢谢吴汉吴教授。那么回到华府，我们下请教这个赵惠普先生，就是您怎么看这个未来这个两岸的互动，特别是未来如果假设这个民进党有可能执政的话，您觉得这个两岸的交流有可能跳脱出这个国共的关系，比方说民进党他开始要正视这个对大陆的这种态度？因为我们注意到蔡英文从以前当陆委会主委，那么一路走来好像对于大陆都是蛮排拒的，您觉得他可能会开始正视这个大陆这一块的这个对大陆的经营吗？您的看法？
好，谢谢博弈啊。那我个人的看法就是说因为在台湾呢，所有的在台面上的政客们都是以这个选举为考量的，所以蔡英文为了选举要赢，他很可能现在做的不知道，可能不是发自于内心的，但他就是好像就提出来这个问题，就说不要只是国共。但是呢，实际上我觉得呢，有不是光蔡英文他想的这个样子。我觉得呢，台湾呢就一直有一股另外第三势力的力量，比如说在台北市可以看到柯P市长的现象，这有一种白色的现象在产生。而且这几次选举，你可以发现啊，有那么很大一批人是投废票的。那么这个废票的有的时候呢会造成这个输赢两边输赢的猪羊变色会翻盘。这代表什么？老百姓还要看你这个政治人物推出来的是什么东西，对不对？这次在台北市也是有很多人投废票的。所以呢我这样讲好了，就说两岸开始会谈， 那个时候是这个连战跟这个胡锦涛先生两位在第一次坐在那边谈，已经过了十年了，现在两边的领导人都换人了。然后呢，因为马英九是总统的身份，所以他一直不能到中国大陆去。所以我这次对于这个习珠会呢，尤其是我觉得中国选在五月四号这个日子呢是非常有意义的。这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自己自我检讨翻新的一个重要日子，所以选在北京呢也是应该的。为什么呢？如果你了解中国的话，在上海毕竟它还是一个地方，到北京呢所有的媒体，所有的想见的人，所有不方便到为了他们见在上海见面的人可以在北京都见到了，所以呢那个实质上的影响是蛮大的。那么这十年以后呢两个新的党的领导人应该要看的是什么？我如果是朱主席的话，我想我就于这个中国在去年台湾318这个太阳花学运以后，他提出来的新的方向三中一清，我想这已经讲了很多。另外呢，中国也提出来一个叫做两岸一家亲，这个讲法呢是由习近平习主席提出来的。那我就这样想好了，就是说你提出来一个东西，你是国家领导人，提出来的东西一定要有一个具体落实的东西给我看，对不对？所以呢我在想，就是说在这一次两岸的这个党主席见面的时候，因为台湾毕竟是一个小国家，到那边去，我就想问一下，就是说习主席，你提出来的两岸一家亲、三中一亲，我想问你，你怎么来落实？尤其呢，这三中一亲代表的是那种不容易见到中国上面领导人是这种中产阶级的一些人然后呢他们平常都没有什么管道，你有什么方法来保护我台湾的人到中国大陆来做投资、来做经济？另外呢，中国其实也有一些实际上的开放，比如说他们已经看到台湾这个服贸一直卡在那边不过，所以呢，中国已经把四个新的这个自由经济区已经有一个已经放出来说我们直接开放服贸。其实这代表什么意义？这台湾的很多人不是很了解。你只要在福建的地方设公司，你就可以到中国全部的地方去。所以这是一个很新的东西，但是台湾很多人并不了解。我想这次见面可以把这些东西理清楚、讲明白，就很重要了。谢谢博弈啊。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对即将登场的国共论坛和朱习会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首先接近彰化的姚先生，姚先生您好，请讲。
我个人认为啊，就是连续上个礼拜那个。有回音，
对，张洪先生因为这个回音很大，跟我们重新再打回来一次好了，稍后我们会接听您的电话的。好的，感谢姚先生。河北的刘先生是下一位，刘先生请说。
喂，
请讲。
是我吗？
是的，刘先生请说。
国共两党人见面啊，这是好事儿，是不是？这两党不管有意。合作了几次了，都中华民族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第一次合作，第二次合作，我希望还有第三次合作。再一个呢，台独对台湾没有什么好处，台湾人老百姓你不要忘了，谁抛弃了台湾？是美国。大陆和台湾这都是一家的，没吃点亏占点便宜的东西。
好的，感谢河北的刘先生。湖南的张先生您好，请说。湖南张先生，
你好，东宁好，台北的博弈好啊，嘉宾们好。
您好，
我这里想发表一下我的看法啊，顺便请这个赵惠普先生啊，谈谈看法啊。
嗯哼，
最近这个李秀莲呐、在台湾抛出了一个爆炸性的新闻呐、说这个习总啊，明年就会解决台湾问题。这个话听起来好像是危言耸听啊，但是我认为有一定的道理。比方说的话，民进党要执政的话，他就绕不开这个九二共识。如果这个九二共识给抽掉以后呢，我相信习总讲"一动三摇"可能就会发生。如果这个 这个美国现在是搞亚太再平衡，翻亚洲。如果蔡英文万一上台了以后，成了美国制约大陆的一个棋子的话，那么估计习总书记啊，会把2016年解决台湾问题可能会要摆上议事日程，所以对这个台湾啊，没有。现在大陆的老板
非常感谢胡南章先生，不好意思，我们时间有限，但是我已经听得非常清楚您的这个问题了，稍后我请赵先生来回应您的。河北的张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
你好。
我想，像现在来说，台湾呢，不是国民党的台湾，也不是民进党的台湾，而是台湾人民的台湾。一中各表呢是九二共识，是吧？就是怎么处理这个两岸之间这个政治上的这个问题，是吧？经济问题、政治问题，一中各表，这个是一个，这个政治问题是很难解决的。两岸要解决这个政治问题。
嗯，
好，谢谢你们。
好的，感谢河北张先生啊。稍后如果有台湾的听众来电，我们也会优先来接听的。不过想先回到华盛顿，刚湖南张先生向您请教问题啊。事实上也是我们上个星期海峡论坛讨论的话题，就是吕秀莲说这个习近平可能就趁这个明年2016举行总统大选的时候，就一举解决台湾问题了。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呢？
吕前副总统他常常会有一些
惊人之语
啊。那这个那么这代表也是。是不是一种台湾人民的一种忧虑呢？那我觉得是这十年来从国共开始正规交往以后呢，再加上呢我们这个目前这个马总统的领导力，然后呢好像他对于蓝军这边的势力比较打压一点对绿营是一筹莫展，所以呢很多蓝营的人慢慢的已经开始。在接受一种不得不去接受的事实，就是说如果我们这蓝营再没有看到一个能够打破僵局的领袖，那这个蓝营的人呢心里的想法很可能就是会非常让人惊讶了。那么在这种环境之下呢，我觉得呢就是说蔡英文主席他有必要，因为台湾海峡两岸的问题呢还牵涉到很多国际的问题，尤其是牵涉到美中台的问题。那么为什么蔡英文一直在这个台湾美国就已经派人去直接去检验他的立场，那一直到他一直想安排很早，本来说3月就来，现在改成6月好像想要到美国来，这代表美国国内呢一直想要观察他。所以我觉得说这只要蔡英文不做出什么非常令人惊讶的大事情来的话呢，目前看起来呢，在习主席他有很多内忧外患的问题上呢，他一直没有把台湾的问题放在台面上来讨论。如果说什么傻瓜硬要逼着他采取这种行动呢，那这种政治人物呢，就自己要负这种历史上的大责任。那中国原则上就是。看起来到目前为止还是把两岸的问题当成一个用时间来解决，就像他习主席最近跟日本的安倍首相见面，再大的仇恨还是可以坐下来谈嘛，对不对？那谈完以后呢，大家都有一个默契，就是说钓鱼台大概就放在就是一个小岛，也没人住，就在那边，你不来我也不去，大家就叫行了，可以了。那是不是将来两党以后会这样子呢？我想这是乐见的。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大陆本身还在改革，它有很多目前的现象，它里面呢有很多要整顿的事情，所以两岸的事情一直不是那么重要在台面上。但是呢，你一个小国家没事去骚扰这种大巨人干什么？所以我就想说，政治人物你不要你也要为老百姓着想吧。这是我对蔡主席的一种呼吁。
好的，感谢赵海武先生。那么时间有限呢，我想请台北的这个武汉吴教授综合跟我们回应一下刚才听众观众朋友们的观点还有跟我们上半场来做一个简单的总结。武汉吴教授。
好，刚刚听众朋友大体上谈到台湾的这个政治问题难解决，这的确的。我想这个吕前副总统所提的那个问题啊，当然是他个人的一个观点，但是在台湾内部啊，这个偏绿营的人呢、总是想说两岸关系搞得很紧张啊，对绿营的选举是有利的。但如果假如两岸关系是很平和的，可能对绿营来说反而没什么可看性。那我想，但是两岸关系说真的要是这个武力相向， 在目前为止，我觉得以这个这个不管是这个美国的军事力量也好，美国的再平衡也好，或者是中国在整体的这个发展来讲，都没有要达到这样的一个军事对抗的一个地步。所以台湾只要不要自己在这个一些问题上面去做太多的太大太突出的一些这个表现，在这个平顺的状况底下，我认为这个军事对抗可能性是不会很大的。
好的，感谢武汉吴教授。那个彰化的姚先生，我答应您回来会我就先接，我们先接个彰化姚先生的电话，我们再结束我们的上半场。姚先生请讲。
哎，我个人认为啊，就我们两岸之间啊，最大问题就是自治问题的，因为自治问题就是民主、法治、人权，然后视野我们都不一样啊，所以才产生我们之间的隔阂啊。什么两岸一家亲呢？我个人认为就是到了国际上啊，就根本就两岸就不行了，一下子打压，一下子是那个国际组织呢，那边不行，那边不能加入啊，台湾不会怎么可能嘛？就是把台湾压的。
感谢，彰化的姚先生提到这个两岸的制度不同哦。那么究竟这个即将在五月四号登场的这个中期会，有没有可能也谈到这个制度的问题，或者说朱立伦关心对岸的人权或自由的状况，也是受到各界关注的。感谢姚先生的来电。那么有关于中期会的讨论，我们到这里先告一段落。稍后我们还要邀请两位来宾为您分析台湾2016年总统大选，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他究竟是选还是不选？群龙无首的国民党究竟是要上演黄袍加身，还是要揭竿起义？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